那天晚上，他和弟弟在烤肉店将尸块切得更小，然后他们开着车寻找不同的快餐店，将尸块扔进店外的垃圾桶里，因为他们知道垃圾车会收走这些垃圾，直接拉到填埋场。你可以想象，这拉响了全面的食品警报。尽管警方检查了所有运往垃圾填埋场的垃圾，整个垃圾填埋场、外卖店以及馅饼厂出售的肉类，也并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表明伊娜遭受了这样的命运。这家烤肉店不久就关门了，这个结局也并不奇怪。尽管他之后换了店主重新开张，也只做外卖生意。伊娜的女婿被判终身监禁，他的弟弟因协助处理尸体被判七年监禁。伊娜的亲属认为凶手杀人是为了钱。伊娜有一所漂亮的房子，银行里也有存款，这些都是他女婿想要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家庭所遭受的一定是撕心裂肺的痛苦，因为他们不仅失去了自己挚爱的亲人，还要面对凶手是另一个亲人的惨况。最残忍的是，伊娜的遗体可能永远都无法找回，入土为安。尽管进行了广泛的搜索，确认了每一根从垃圾填埋场找到的肋骨，仍然没有发现尸体。是人的肋骨还是动物的肋骨？像这样的案件说明了为什么法医人类学家在识别猪、羊、山羊等其他动物的肋骨碎片时，要像识别人类骨骼一样有把握，并且要有辨别它们的能力，这一点特别重要。学生们通常觉得学习肋骨很无聊，讨厌我们花时间教他们如何区分肋骨，但我们知道这样的技能可能对调查至关重要，尤其是涉及肢解的案件。我们也反复告诫我们的学生，他们必须能够为肋骨排序，这就意味着要知道如何区分左右两侧的肋骨，甚至在面对单根肋骨时，也要清楚这根肋骨是位于胸部的上部、中部还是下部。例如，当你手边只有肋骨的一部分时，你是否能区分这是左边第四肋骨还是右边第四肋骨？要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但却非常重要。我曾经在法庭上为一起案件提供证据，在这个案件中，一个小男孩的尸体被肢解后藏在水泥板下面。辩方一直询问我到底有多肯定刀刺进去的位置是在第五肋骨和第六肋骨之间。这对案子至关重要吗？可能不会，但故意动摇专家证人，以便让陪审团对他们证词的有效性产生怀疑。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你不能肯定？你是什么方面的专家？是辩护律师经常使用的庭审策略。区分左右肋骨相对简单，只要你手里的肋骨是连接胸椎的那部分。在这里，肋骨体开始弯曲，沿着肋骨的底部边缘开始出现肋沟。肋沟有血管和神经通过，这些血管和神经沿着肋骨下缘从后向前延伸。如果你是一个食肉者，你可以在下次吃排骨的时候亲眼看看，不是要你在吃饭的时候分心。看看紧贴骨骼的这些肌肉，如果你拿到的是肋骨的下缘部分，你可以清楚地看到血管通过的小孔，以及白色坚硬的小凸起，肋间神经。因为肋沟总是在肋骨下缘，而且肋骨的形态总是外凸内凹，所以我们可以判断肋骨的前后端上下缘，这是我们能够分辨左肋和右肋的原因。虽然听起来很有逻辑，好像很简单，但也需要通过学习才能获得这种判断能力。当我们做肋骨排序时，第一个任务就是快速分辨出左右肋骨。如果所有的肋骨都排序正确， 那就应该是左边十二根，右边十二根。但事情并不总是那么简单，有时会出现多余的肋骨，有时因为被破坏或者被野兽啃食，肋体会不完整。现在我们要决定的是每根肋骨的位置，它们是来自胸部的顶部、中上部、中下部还是底部。第一、第二肋骨和其他肋骨都不一样，它们围绕肺尖的角度非常小，形成了独特的逗号形状，易于识别。接下来的四根肋骨，第三至第六肋骨被称为真肋或锥体肋骨，因为它们都有各自独立的肋软骨与前端的胸骨相连，它们的形态反映了中上部肋骨的功能。中下部肋骨，第七至第十肋骨被称为甲肋或锥软骨肋骨，因为它们的前端并没有延伸到胸骨，而是与上位肋软骨相连，共同形成一个软骨性边缘。在脂肪少的人身上能看清楚边缘的轮廓。最后两根肋骨，第十一、第十二肋骨被称为浮肋，因为它们既不与胸骨相连，也不与上位肋软骨相连，而是在腹壁肌肉处戛然而止，因此它们像是发育不全，较之其他肋骨而言也更加短小。在一些极端的整容手术中，有的人选择削短甚至完全切除下肋骨，在维多利亚时代通过窄小的紧身衣才能实现的那种夸张的沙漏型身材，现如今已经可以通过手术获得。但更有意义的是，下端浮肋可以取出作为自体移植物，修复患者身体其他部位的骨折，如面部或下颌骨。我的一位好朋友，他是海军陆战队的护理人员，在北爱尔兰执行任务时，为了掩护伤员被子弹击中，医生用他的一根肋骨重新修复了他的下巴。了解自己身体哪些部分不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需要可以作为替补，这些信息非常实用。